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一章一至十节是问候和称赞，与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八节的祷告与问安首尾呼应。保罗是常见的罗马姓氏，使徒保罗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可以有三个名字，他的姓也就是第三个名字是保罗，意思是小的。罗马公民又可以有第四个名字，即出生时取的昵称，使徒保罗的犹太名字扫罗可能就是保罗的昵称，意思是渴望。使徒保罗通常在犹太人中使用扫罗这个犹太名字，在外邦人中使用保罗这个罗马名字，在所有的保罗书信中都自称保罗。在保罗书信中，只有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腓利门书没有在开头声明他的使徒身份。在本信中没有声明的原因，可能是他的使徒身份并没有受到假师父的挑战。希拉、提摩太都是保罗第一次到帖撒罗尼迦传道时的同工。保罗把希拉、提摩太的名字放在发信人的位置，很可能是由希拉负责执笔，而提摩太提供了信息。希拉原来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被派到安提阿教会宣布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有先知的恩赐，是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中的同工。提摩太是保罗从路斯德带出来的年轻同工，他是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腓利门书的联名作者。本信的收信人是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是希腊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中进入欧洲的第二站。帖撒罗尼迦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卡山德建造，以他的妻子亚历山大的姊妹帖撒罗尼迦命名。在罗马时代，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省的首府，具有自由城的地位，位于罗马帝国通往东方的伊格纳提亚大道上，可以通过水路到达许多主要城市，是新约时代繁荣的大城，人口大约20万，居民包括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和东方人。一个地方教会不是一个机构、组织，而是指一群人被神从世界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虽然帖撒罗尼迦人都是一批初信者，既没有教堂，也没有上过神学院，但他们却是货真价实的教会。这教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表明主耶稣基督与父神是同等的。保罗的问安与恩惠平安结合了希腊式的恩惠和希伯来式的平安。当时的书信一般用问候一词来问安，但保罗却改为双关语恩惠，原意是那引致喜乐的。恩惠是神赐给不配的罪人白白的主动的礼物，是我们喜乐的源泉。希伯来文平安不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更表示繁荣兴盛，特别是属灵事物上的兴盛。保罗的问候总是先恩惠后平安，因为除非神的恩惠已经把罪对付清楚，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恩惠与基督原文谐音，而在保罗心目中，恩惠几乎就是基督的同义词，因为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给人恩惠，神的平安也是借着基督来的。恩惠是平安之源，平安是恩惠之果。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和希拉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会堂辩论了三个安息日，就被犹太人逼走了。在帖撒罗尼迦的传道时间并不长，虽然年轻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受到犹太人很大的逼迫，但他们却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神自己会负责保守自己的教会，使这些初信者的生命开始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保罗三次为他们感谢神。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信心、爱心、盼望的见证而感谢神，因为信心、爱心、盼望的对象都是基督，并且产生了工作、受苦和忍耐的果效。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就是因是神所赐的信心，所以真诚悔改，离弃偶像，归向神。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就是因为爱神，所以在逼迫和患难中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是坚忍地等候神的儿子从天而降，而不是被动地认命忍受。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虽然帖撒罗尼迦的初信者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但保罗却在本信中20次用弟兄来称呼这些被犹太人鄙视的外邦人，因为保罗已经从福音在他们身上产生的果效辨认出他们是被神所爱的、蒙拣选的。圣经清楚地教导：一，神主动拣选一些人，预定他们得救，赐给他们永生。这个拣选发生在创世之前，先于人的回应，更不取决于人的功德、优点或回应。相反，神往往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二，神的拣选不取决于人的回应，但并非不需要人的回应。那些回应福音呼召的人，证明自己就是被神所爱的、蒙拣选的。保罗没有在帖撒罗尼迦四处询问谁是被神拣选的人，只是向每个人传福音，呼召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人若接受了福音，证明圣灵的能力临到了他们，因为没有人会主动寻求神。人若拒绝了福音，是因为自己的罪与自视使内心刚硬，所以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三，信徒从得救到成圣，都是因为神的拣选和圣灵的工作，完全根据神的恩典。人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理由，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一个对自己无知的人，往往以为自己向着神的心是对的，陶醉在自己的心智里。其实在真正的试炼来到之前，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许多信徒最擅长的把戏，就是给肉体涂上厚厚的属灵脂粉，夸口心智，轻看别人。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第五节可译为，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今天有些传道人热衷于快速见效的方法技巧，依靠市场营销术来制造流水线信徒，实际上是只在言语，不在能力，不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保罗传福音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其中的五个要素是：一、言语，也就是福音的信息。只有纯正的福音才能使人专心思念上面的事，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而别的福音只会让人思念地上的事。二、全能，也就是带着能力传讲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只有神超自然的能力才能让使徒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也使帖撒罗尼迦的异教徒离弃偶像归向神。因此帖撒罗尼迦人对于福音的回应是他们蒙拣选的第一个标志。三、圣灵，也就是圣灵在人心中所做的见证。帖撒罗尼迦人的生命转变动力乃是与使徒同在的圣灵。主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灵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传福音者若是撇开圣经，只靠自己的话来说教，实际上就是撇开圣灵，不管说得多么恳切、真实，也难免掺杂人意，似是而非，缺乏使人知罪重生的能力。四、信心，也就是传福音者对于自己所传信息的确信。正因为使徒自己经历了圣灵的同在，所以信息里才能带着充足的确信。正因为使徒自己已经拥有了这福音，所以才能说是我们的福音。许多传道人的讲道缺乏生命，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讲的信息也不确信。五、行为，也就是传福音者的生活为人。保罗不但用言语宣讲充满能力和确信的福音，也活出了与福音相符的生活。最理想的讲章乃是圣洁的生活。许多传道人的讲道缺乏能力，就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与信息不一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第六节可译为：你们成为效法我们更效法主的人，因圣灵所激发的喜乐，在大患难中领受了真道。帖撒罗尼迦人生命的改变是他们蒙拣选的第二个标志。一、行为翻转，首先效法使徒，然后成为效法主的人，因为使徒自己就效法基督。传福音的人有责任让别人先效法看得见的自己，再效法看不见的基督。而信徒则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二、 充满喜乐。圣灵不但使福音充满能力，也使信徒在面对逼迫时充满喜乐。因圣灵所激发的喜乐，在大患难中领受了真道。仅仅相信一套教义，并不能使人承受环境的难处和逼迫。只有圣灵所激发的喜乐，才能使人在试炼中仍有喜乐。这种喜乐取决于信徒与主的关系。既然基督所戴的是荆棘冠冕，基督徒也不能期盼一顶黄金桂冠，所以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帖撒罗尼迦人效法使徒，效法主，也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新约只有在这里把一个地方教会称为其他信徒的模范。马其顿指罗马帝国的马其顿省，位于希腊的北部。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到马其顿省的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庇利亚传道。亚该亚指罗马帝国的亚该亚省，位于希腊的南部。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到亚该亚省的雅典、哥林多传道。帖撒罗尼迦人的生命改变，使福音通过他们的生活见证传开了，根本不需要安排特别的宣教计划，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当信徒的生命丰盛的时候，2000年前的福音比2000年后的网络时代传得更快。当信徒的生命软弱的时候，对社会也就失去了影响力，以致许多教会不再是恩典的管道，却成了祝福的尽头。帖撒罗尼迦人为福音所做的见证，并不是病得医治、成功顺利，而是首先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神，却没有自由选择不要神。不是选择服侍假神，就是选择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离弃偶像与归向神不是两个步骤，而是同一件事的正反两面。这些初信者不但发现神是真实的，而且发现神是活的，因为他们每天都经历神的同在，向他祷告，蒙他回应。神不是他们头脑里的一个观念，一个信仰。其次，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个等候证明了他们所领受的确实是神的福音。一，他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但彻底脱离了当时多元的外邦宗教文化，也与否定耶稣是基督的犹太教不同。二，他们承认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福音信仰的核心。他们因着经历圣灵的能力和喜乐，真实地经历了死而复活的耶稣，也盼望他再来审判。今天，许多人所传的福音不再是以基督的死与复活为中心，而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不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是解决问题、平安喜乐、劝人向善。这样以人为本的福音也不能产生帖撒罗尼迦人中那样的生命翻转。三，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招致了神的愤怒，所以热切盼望耶稣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今天许多信徒的生命软弱，是因为用一种自怜和受害者的心态认罪，认为罪只是自己不够完美，做得不好，既不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也不承认自己的悖逆反叛，与神为敌，所以并没有意识到神将倾倒在自己身上的是何等的愤怒。 更不能想象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的有多么可怕。将来愤怒，指神的愤怒，迫在眉睫。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神的愤怒并非某种机械的因果报应原则，而是理智情感与意志的表达，是出于他圣洁、公义、良善的本性。爱和愤怒都是神的属性。正因为神的愤怒是真实的情感，所以他的恩典和怜悯才如此浩大。四，他们向前瞻望，屏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和拯救。这是帖撒罗尼迦的初信者生命翻转，成为众教会榜样最重要的动力。今天，许多信徒随从世俗，不冷不热，就是因为不再像初期信徒那样热切盼望基督再来，而是在地上过着乐不思主的生活。帖撒罗尼迦前书背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原文是希腊文，又被称为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信。帖撒罗尼迦是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也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中进入欧洲的第二站。保罗和希拉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会堂里辩论了三个安息日，就被犹太人逼走了。但有一些犹太人，向往犹太教的虔敬的希腊人和尊贵的妇女都信了主。保罗和希拉被迫离开以后，来到西南的庇利亚继续传道，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追赶而至，保罗只好坐船远避南方亚该亚省的雅典。由于年轻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受的逼迫非常大，以致保罗非常挂念，就打发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探望坚固信徒，自己单独前往哥林多。当提摩太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好消息带到哥林多以后，保罗被神大大安慰和鼓舞，为道迫切，就在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进入欧洲的第一站是腓立比，那里并没有犹太会堂，虽然遭遇外邦人的反对，但却不容易在真理上造成混乱。第二站帖撒罗尼迦却有犹太会堂，反对的势力来自不信的犹太人，他们的毁谤更容易误导初信者。保罗被迫匆忙离开，许多初信者还没有得到坚固。虽然保罗几次打算返回帖撒罗尼迦，但都遇到拦阻，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此后保罗听说一些帖撒罗尼迦信徒误以为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以致消极怠惰，所以又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纠正他们的错误想法。后来保罗继续接触帖撒罗尼迦教会，马其顿众教会与使徒保罗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几个帖撒罗尼迦人甚至成为他的同工，如亚里达古和西宫都。本信可能由希拉执笔，措辞和风格都与保罗的其他书信有所不同，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 A. 问候和称赞， B. 传扬神的福音， C. 坚固初信者的努力， B1 补满信心不足， A1 祷告和问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很可能是保罗写给教会的头两封书信，也是圣灵写给教会的第一批书信。时间大约是主后51年，主耶稣升天之后将近20年。这两封书信面向初信者，虽然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基要真理，但却简单扼要，重点是帮助初信者成为圣洁无可指摘。其中阐述的最详细的是基督的再来。本信每一章的结尾都提到了基督的再来，就像不断吹响基督再来的号角。 本信的特殊之处是写给一个传道人匆匆离开的年轻教会。为了回应反对者的毁谤，保罗被迫在信中回顾传道的过程，使本信成为众教会训练传福音最好的教科书。又由于撒旦的阻挡，保罗被迫通过书信兼顾初信者的信心，使本信成为众教会造就初信者最好的门徒训练手册。仇敌的阻挡就这样奇妙地成就了神的旨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